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在地球，我是主播大宝，在滨州的比兹堡向您问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在地球，我是小高，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向您问好。
小高老师您好，今天应该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啊，这个咱们一大早起来，咱们也是废寝忘食，也没吃早饭吧，就开始了这期节目的录制。因为昨天晚上本来想录的时候，可能因为网络的原因一直是连不太上啊，导致我们这个远程的这一个会议总是觉得特别卡顿，影响我们录制的质量，所以第二天一早就很早把高老师叫起来，咱们进行这一期节目的录制，辛苦了高老师。
没关系，不辛苦。我跟大家补充一下背景，我们其实7月1号是加拿大的国庆节，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节，我们这两个长周末串到一块儿，相当于是废寝忘食的为大家服务啊，大家给呱唧呱唧。
是的，是的，好的。
那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北美老司机。这个大宝老师，我知道您是开车应该也很多年了，对吧？在北美，
对，当仁不让，我可以算是老司机这个人群中的一员。
算是老司机，那您带我们飞一飞。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就是我们把这个开车的事儿啊，好好给它扒一扒。因为生活在北美，很多地方都真的是跟大农村一样啊，没出过国的这个朋友们可能还真的以为我们说大农村是感觉是夸张或者是嘲讽，但真的就是啊，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城市都铺得比较开，特别依赖这开车。出门的话，你想坐公交或者是你想走路，这很多时候真的是不现实的。
对，
前阵子这个 UIUC 的这个中国学者他被杀害，也是因为自己赶公交，误了公交之后呢，一个好像是像好心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同学要给他烧一个顺风车，哎，然后他就上车了。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当过留学党的同学应该都很感同身受的，因为在这边出行公交出行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太不方便了。是的，如果不是在超一线的大城市，比如说纽约、波士顿啊、旧金山的话，那么公共交通往往可能你一班车就得等45分钟，那这个可能错过一班了，这个就得等老半天了。
我甚至觉得，我甚至觉得，就算在像波士顿啊，还有旧金山啊，你没有车还是会不方便，或者说有车还是会更方便。
对，
因为它每一个城市大区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你像这个旧金山的湾区啊，波士顿周围的这些麻省的一些地方，你想去的话还是得有车。
是的，公共交通抵达不到，它没有，它只有在最核心的城市区域。如果到了这个城市周边区域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车是不行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在北美一般出行的话，如果到另外一个城市，我通常也都还是会在机场直接租一个车，感觉这样是最方便的。
没错，这个应该是北美出行的可以说是一个国内不太一样的习惯了。可能国内你飞到一个城市，更多直接打的就觉得 OK， 但是这边可能你去一个哪怕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入住了酒店，你突然想出去吃个饭了，这可能周边5公里内都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可能还得自己开车比较来的方便。
我是这样算这个账的，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就中等规模的城市去吧，你可以住在市中心，住在那种打车或者走路比较方便的地方，可是最后你发现呢，这个住酒店的那个差价都已经贵过租车了，还不如租车，然后住到一个稍微离城市
稍偏远一
点住得好一点的地方。
对，我这个是有同感的。对，
这样吧，我们就先从这个考驾照这事儿说起吧。从这个国内到了美国之后，你考过驾照吗？
我考过，因为这个也是咱们宾州宾夕法尼亚州的规定。因为我在国内的上海市有这个考过驾照，在那个本科的时候。但是呢，宾州的规定是你任何来自国际上的这种驾照，外来户的驾照是不被认可的。你还是要从头开始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体检啊，包括视力测试，然后进行上机的笔试，以及最后的实际的开车的这个一个路考
啊，
这么一个过程，就像完全没有驾照一样。
你们的这个笔试都是英文吧？
对，
啊，这个
可以有中文吧？
我们这有中文啊。我第一次去考试的时候，那个这考官看我是中国护照，他直接给了一本中文的题，结果最丢人的是我这中文题我还考挂了。后来又补考了一次，
可能是不是他翻译的太这个晦涩了，看不太懂。
对，有些地方是翻译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是那个，就是他这个考专门有个路牌的这么一个 section 啊，这个20道题，然后你要是做错了4道以上的话，他就直接算你挂。结果我刚好做错了5道，然后再加上那个文字的部分啊，文字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文字的部分挂了吧。
对，
有些地方是翻译的问题。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例子。他说，如果你要是遇到什么什么情况的话，那么可以怎么样？然后的选项里面呢，有一个词是他说可以通过。啊，他说可以 pass，其实英文是 pass 是超车的意思。
pass 是超车，对，
对是超车
是，
但是他的这个中文翻译版的翻的是通过。那我想这个、
啊、
好像还是可以通过的嘛，我就选了。后来想了一下，这个啊不对，这个应该
是
超车啊，它是翻译的一个问题，
翻译的造成的问题，对对对。
对，
就是
所以害得我当时这个笔试又补考了一次，补考了一次之后呢，因为我也是有国内的驾照，并且一年以上的驾龄，所以就有一个好处是你在笔试过了和这个考路试之间不用等，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驾龄的话，你需要等大概12个月左右。
哦，那还挺久
的。
对、
对，所以当时我第二个月就可以去考路考，然后把这个路考给考过了。
对，在美国呢是各个州之间的规则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在宾州的西部西边临近的一个州是俄亥俄州，那个州呢考的这个难易程度相对简单。比举个例子，它的实际路考当中是不用考平趴的。就是所谓的 parallel parking 是平行趴车是不用考的，因为可能我的理解啊，在俄亥俄可能人比较少或者地比较大，他可能从来就没有一个车位是平趴需要的，他可能斜着开进去就可以了。你可以想象路边特别宽的车位，你可能每辆车斜的像鱼骨头那样子进去就可以。这个就每个州不一样，宾州
不需要，
对，越村的这注意政治正确。但是没错，我们宾州呢还是相对比较严苛的。我这边呢想分享一点，就是它有一个 permit， 就是准驾的、准驾照的、准驾证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就是任何人呢通过了机考、交规机考之后啊，他就会得到一个 permit， 就是允许你上路的一个证。这个证如果你持有的话，你可以在主驾驶位置来开车，但是呢，你的副驾驶上必须做一个拥有驾照的人。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去实际到处去练车了。这个很实际，
实习
对、
嗯，
这个很实际的一个作用就是，比如说在美国，通常都是爸爸或者家长教孩子开车，可能孩子在到了年龄之后拿到 permit， 这个他可能爸爸坐在边上或者妈妈坐在边上，这个、孩子就能开着自己家的车上路了。这么一个很实际性操作的训练，这个是很有用的，就可能比国内的一个驾校的一个两三个月的突击，这么驾校师傅教你啊，这个到底怎么开来的更，就是说与实际相关，我觉得。
我记得好像加拿大的这个最早可以考驾照的年龄是16周岁，是吗？你们那边也是这样吗？
是的，好像是16周岁，他会拿到一个 junior 的这个 driver's license， 就是年轻，就是青年、青少年的驾照牌子，对，
对，
他的驾照上面会写一个 junior 这个词，对，
那么你在考驾照，不管是笔试还是路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
就是很不一样，因为我参加过上海的这个所谓的小路考、大路考，可以说应该是国内的，在国内当中，上海应该是也算比较严苛的这么一个驾校的规则。但是美国这边呢更注重实战性，因为比如说我就说路考吧，他呢一开始会上来，在比如说他路考完全是没有一个所谓的驾校基地啊，它完全没有，它就是美国的实际的道路，这点可能跟国内的不一样。它可能哪怕考一些就是车的最基本的动作平趴什么，都不会是在一个类似小路考的考场，它没有，它可能就在一个 shopping mall， 一个购物场的一个真正的停车场里，专门有一个地方是让你考一个，比如说平行趴车啊，怎么样打各种灯啊，在里面有个 stop sign 怎么停啊等等。然后 OK， 这点这第一环节过了之后呢，你就可以上这个所谓的大路。上大路以后呢，主要考察你这个怎么样去融汇到交通里啊，怎么样能够看到 stop sign 可以正确的操作啊等等等等。
你这个小路和大路都是拿到驾照之前的必修课是吗？
对，它是同一天考的，但是呢、
同一天考，
我就是分两个环节，先是在一个比如说类似于停车场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就没有接触交通，
考一些固定动作，
考一些固定动作，倒一个车啊，打一个灯啊什么的。如果他那个就是考官觉得这点 OK， 他可以放你到就是周边的正常的那个正常的马路上去。对，我觉得考的比较多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处理，我个人的感触吧，一个是怎么处理 stop sign。这个 stop sign 呢是在北美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我们可以重点说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在北美真的是天天都会遇到，而且和国内的交规不一样。
可以可以，咱们现在可以展开说一下 stop sign。 这个 stop sign 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国内也有这么一个牌子的，就是一个红色的八边形，在国内呢就写了一个汉字停，但是在国内呢、这个东西往往被所有人忽略的。我看到所有的司机基本上看到这个东西 就像没有一样，不存在一样，就直接就开过去了。但是在北美的这个东西如同红灯，它的处罚力度也是相当大的。如果你被抓到闯 stop sign， 相当于闯红灯了，可能每一次抓到可能会罚300到400美元以上。
我记得有人做过一个这个统计调查哈，就是说全世界或者至少就说美国吧，美国被违反最多的法律是什么？杀人放火啊，还是什么下载盗版软件啊什么的？但是真正有据可查的这个违反次数人次最多的就是这个违规 stop sign， 就是不停。这个严格的说，你是违反交规，其实就是违法了嘛。那么你要是按每天发生的人次数来讲，这个应该是全美被违反次数最多的法律。
对，没错。那如果这个 stop sign 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开到一个路口，这个路口往往是没有红绿灯的，那你开到这个路口，你要在这个 stop sign 停下来。它分几种，一种呢是只有你这个路口是有这个 stop sign， 但是在你垂直的那个路呢是可能没有 stop sign， 可能是一个，
它是有路权的，
对，有路权的。这个路权呢，你就看这个车上路上有没有车。如果没有车呢，你才能够做你的这个通行的动作。但是你必须在这之前停下来看。
对，而且是要必须停死啊！这个我们要强调一点。将来大家在北美考驾照，一定要记住，停到速度为零，并且数三个数，一、二、三，然后就你再做下一个动作。哦，当时我的教练真的就是这么教的，而且他故意要很夸张的把这三个数数得特别慢。
对，你这个属于是 Mississippi-lessly， 就是有的还有会数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它完全是加的更长一点，就是比较靠谱一点。对，
什么？他是说一遍 Mississippi 吗？
就是一般那个老美数数就数的比较慢的话，是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three Mississippi。
啊，
如果你直接数一二三，就是叫 Mississippi-lessly。
二大大三，
对，
就故意让你慢下来。
慢下来，这样你至少不会错嘛，特别是你的考试阶段。然后这是 one way stop sign， 但是很多路口，比如说它两边都是非主干道，它整个是四个方向都是 stop sign， 就是 always stop sign 或者叫 four way stop sign。那你就会遇到这么情况了。假设有两辆车或者三辆车同时到达这个路口怎么办呀？我们比如说先分一个两辆车同时到达的这种情况，不外乎就是跟你相像，有一辆车跟你一块到达了这个 stop sign 路口。那么由于你们这个之间不会有问题，如果是直行的话可以同时停下来然后同时开，这没有问题。如果是有转弯的话，那肯定是转弯让直行，这个也没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大类就是说，如果两辆车到这个路口但是是在90度的这么一个夹角，就是两个车同时到达，或怎么办呢？往往是要让右手边的这个先行，这个是写在交规里面的。
哦，是吗？这个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哎，我跟你讲一下我在实际生活中怎么处理这问题的。这是加拿大的情况哈，因为从我们家这小区出门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 always stop sign， 它总是人满为患。基本上分上下班时间和非上下班时间啊，下班其实还不一样，还是分上班时间和其他时间。上班时间基本上是谁眼疾手快谁窜出去谁算啊，因为大家都想早点上班，不想浪费那两三秒。即便是加拿大人这么
感觉有点危险，真的。
这个要是非上班时间呢，一般就是大家都很客气啊，一般都会打个灯
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干脆跟对方做个手势，走走走走，
没错
啊，这个
对对对，
因为加拿大人特别喜欢谦让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体现。
这个美国人民也十分注重谦让，对，就可以看到经常多的就是开车的时候我们会有手的交流，就是比如说两辆车同时到了 stop sign 了，如果大家都不做动作啊，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交规的规则来执行。但是有时候，他可能会招个手，意思是你先走啊，等等，这是很多的，很常见。有时候我也会向路人招手啊，说比如说路人先过马路啊，等等，或者说对面的车辆你先拐什么，这都是很常见，天天都会遇到的事儿。对。
当那个距离稍微比较远或者是天气不那么好的时候招手，怕他看不见，一般就会打大灯，闪一下大灯，让意思表示让对方先走。
对，这个我要提一下，这个是与国内是正好截然相反。不知道高老师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在国内呢，你的打大灯的作用是提醒对方不要来冒犯到你正在做的这个行驶动作，与这个国内的摁喇叭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要直行了，但是有一个特别不识相的一个人小伙子可能想直接抢道来在我前面拐弯等等，这时候在国内的动作是打灯或者甚至是摁喇叭
啊。你们上海人都太文明了，你们都打灯了，我觉得北方都是直接摁喇叭，而且是那种摁好几秒不停的那种。
对，好，可能是某些区域它禁止摁喇叭，那可能只能打灯了。但是无论如何，国内的打灯的意图是让对方不要影响到自己的驾驶动作，是一个阻止对方的这么一个行为，
哎、
对吧？但是在美国以后来了之后，看到这一点是截然相反的。作为一个驾驶者，你打灯是为了让对方先行， 让对方先做他的动作，比如说让他先拐个弯，让他先做一个什么超车或者等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国内的朋友来到美国，这一点要注意，正好截然相反。对，
你说的这个打灯让我想到，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司机之间互相打灯示意，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不知道这个你知不知道，就是提醒对方有警察。如果我从东向西走，然后我看到有警察猫在那儿，他在抓这个从西向东行驶的车的话，我一般在遇到我的下一个车，尤其是那种大漠孤烟直的高速，对吧，好几百米好几公里都见不到车，我会打大灯闪他几次。通常呢，这个对方就会看到，对方一看，哎，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么空旷，这个司机为什么要给我打灯呢？这个大家一般心领神会，就是在通风报信，告诉你前面有一个警察在那等着抓超速。
对，这倒挺好的。对，像一般如果是刚刚天黑的时候看到对方来车打灯，一般会提醒你可能大灯没开，这点也挺多的。
哦，
对，
哦，
对，
这就是老司机和老司机之间交流的一套密码，是吧？
对对对，
新手上路有可能还真的是搞不清他这个老司机要跟你说什么。
对对，还有就是一个体验，也是这个北美人开车挺那个谦让的，就是假设你们是在开高速，对吧，然后呢他可能是一个卡车司机，他想变到左道来，你正好也在左道，然后呢他也很犹豫，他不知道你是不是会，他会已经打了左闪灯了，但是你在那个左道上并没有让开足够长的车距等等，对吧，当他犹豫的时候，你可能打一个双闪，打一个大灯，你就告诉啊，你可以过来了，
表示你看到了，对，表示
你看到
他的信号，
表示看到，请过来。哦，他而且你自己会相对减速，对吧，然后他就并到左道，然后可能超过他之前的车，然后再并到右道，这时候你会看到他有时候会打一个双闪表示感谢
啊，
他会可能闪两下眼睛，他的意思知道了，谢谢你这么刚才让了一下我。
哎，
这点感觉，哎，在开高速如此这个就是无聊的高速路上，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瞬间。
哎，有一个人与人的交流。
对，
虽然是通过莫尔斯码来实现的，但是感觉好像还是比较温暖啊。
对，就好比你车子后面挂了一个 LED 显示牌，说了一句 Thank you， 感觉是那样子的温暖。对，挺有趣的。
不错。
对，这是关于闪灯方面。
那么我们说这北美这边哈，就或者说你所在的美国，如果你真的把一个人给激怒了，这个人特别想表达愤怒，他一般的这个做法是什么？
比如说什么场景呢？我把他超车了。
比如说他本来是他的路权，你突然一下窜出来钻到他面前了，然后他不得不紧急刹车，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想表达愤怒的话，他会怎么
做呢？那 OK， 那老美的标准动作就是那个摁很响的喇叭，然后还骂一句那样的。
然后再可能再竖一下中指，是吧？
对对对，一般是这样。
对，一般是有这种情况的。
就是摁喇叭在美国已经是特别愤怒的事儿了。我举个例子，可能在上海开车，你真的上海在上下班高峰开一天的车，我相信至少得按30次喇叭吧。
有这么
夸张吗？毫不夸张，有，毫不夸张的说，你可能上班的路上摁15次，这个15次其实很快就会达到。下班的路上再摁个15次，一天30次，其实这是很保守的估计了。在国内开，
我觉得在加拿大，我一个月应该也摁不了10次。
我毫不夸张说，在美国我一年都摁不到10次，
是吧？就是，
基本上我的喇叭已经锈了，就从来用不着，真的是不开玩笑，从来用不着。就是在美国，如果对方对你摁喇叭，或者你需要给对方摁喇叭，这是特别严重的事儿了，都已经是，可能都是差点要撞上了，你这个怎么开的？表示一下小小的愤怒，才会按一下喇叭。对
对对，因为它真的是一种很令人不愉悦的噪声污染。
对，是的。
咱们说到美国、加拿大两个国家啊，说了半天，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特别是没在北美开过车的听众朋友，可能分不清这两个国家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介绍一下从交规或者是开车的体验方面，这两个国家比较大的区别？
好的。那个我觉得出来美国最大的一个上路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背景啊，就是说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呢是有非常长的陆地的这个边境的，所以整个两个国家的公路体系网啊，还有整个的这种城市带啊，其实是连在一块的，并且因为在路上呢都是靠右行驶，所以过境也非常的方便啊。美国的车到加拿大来，加拿大的车到美国去的，基本上都是不用特别麻烦的，不像什么这个英国法国之间的这种特别麻烦的这种转换，还得朝左开朝右开。那么 甚至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到你像我们这个安大略省和周围的密歇根州还有纽约州，它的那个罚单体系是联网的，你在那些个州吃的罚单，到时候安大略省的这个省政府会来给你收银子啊，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它现在已经相当于是比较整合了啊，整个这公路体系网整合在一块了。很多时候你会感觉不到说哎换了一个国家，因为整个你像刚才这个大宝老师说的 stop sign 就是这个停车的这个牌，它长得都是完全一样的。
对
啊，除了魁北克省是法语之外，剩下的安大略省这种英语的省份和美国大多数的州那个 stop sign 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但是呢有几个不一样的区别，其中给我感觉最深的一点呢，就是用的那个英里和公里不一样。
嗯哼，
美国的话是用英里，包括那个车的这个仪表盘它是多少多少英里每小时啊 miles per hour。 加拿大呢是跟这个中国国内一样用的是公里每小时，
对，
转换大概是乘以 1.6 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开掉60英里每小时呢，基本上相当于是100公里每小时。
没错，
那这个如果要是把美国的车开到加拿大来过境的时候，过了境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路牌的这个限速牌用的单位变了啊，然后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自己脑子里面还转换不过来。
对，是那个我就有这个经历，因为从像我之前去找小高老师，因为从我比兹堡离多伦多开车的话其实不那么遥远啊，六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到了，我往上开四个小时就可以到美加边境，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再开个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多伦多市区了这个样子。然后刚刚过境的时候就能看到他给你介绍了一系列的数字的这个比对，就是让你尽快适应这个公制的系统啊。对于美国人来说要尽快适应公制系统，他告诉你比如说60 mile 是等于多少，然后比如说50 mile 等于多少，它有这么几个牌子写出来了，让你尽快的熟悉这么一个对照，以至于让你在这个加拿大国内不要开超速啊，或者不要开太慢等等。
我相信还是应该有很多数学不好的美国人开超速。
会，是会的，对。对，开超速因为很容易啊，因为他可能原来习惯美国的限速是65比较多的高速路上，或者70，他一下子到加拿大看到，诶 ,90, 啊没事往90开吧。但没想到90其实是公里，它这个相当于差不多不到65迈那样子，
相当于超了4%，将近
50%，没错，是的。
那说到这个，我给我感觉体验比较深的一点哈，就是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周边的这个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很容易辨认美国开过来的车，不用看它的车牌，就是美国开的这个车啊，白天它是不亮灯的。你的那个上了车之后打着了火之后你不开灯，你的这个车灯是不亮的。但是加拿大的车呢是即便你不开灯它也会亮一点，亮一点，因为它
是出厂设置吗？
出厂设置，没错，你关不掉的。
明白，
有一档灯是关不掉的。
对，我个人的习惯是开车必须是开大灯的，这是安全的考虑。对，
白天你也会开吗？
对，会开。
对，你的这个驾驶习惯比较适合在高纬度国家生存。
对，现在很多车的出厂设计它有一个就是叫 daytime running light， 就即便是白天它是有一个小灯是一定会亮的。我这个车呢还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会直接开大灯，开到最亮的大灯。这个在美国也挺多的、哦、对，挺多的。我们法律虽然不规定，特别是在宾州是不规定的，它是建议。那我是觉得没事儿，这样开的话比较容易保证上路的安全吧，我觉得。
嗯，
也是对对方或者是前后的车子他能够更容易的发现你，包括路上的行人，你毕竟亮了一个灯，这是多一个表示啊我存在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相对安全一些我认为。
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每个州有自己的不一样的情况、
嗯、
你像美国南部那些州那每天都是艳阳天，他肯定没有必要浪费这个能源。
对，我也觉得是的。
所以就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对汽车出厂设置的规定来讲，美国应该是没有这个规定，是比较说的。
我这边很少看到法律有直接界定说啊，白天必须开大灯。对，
全都是高纬度国家有这样法律的，全都是高纬度国家。
对对对。
啊、嗯，因为它的这个黑天比较长，然后到冬天的话，这个可能白天只有5-6个小时的阳光。
对。
那么这样的话，很多大量的驾驶时间都是在这种光线条件不好的时候驾驶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强制你要开这个大灯。
对，
这是一个。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也是开车吧，到这个密歇根州的北边去露营，然后过一个桥，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在这个远远的快到这个桥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桥上面贴了一个牌子，写的是这个东西14 feet， 14 feet 就是14英尺那么高，它其实是提醒卡车司机不要
过高，
不要卡了。对，然后我一下脑子里面，我一下我这个算术体系我就崩溃了，
崩溃了，
因为算不过来它这个桥到底多高。我知道因为我开的是 SUV， 我知道我这个应该不会超，但是如果要是算术不好的加拿大司机的话，可能算
崩溃了，这个会崩溃的。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是除了讲人的身高之外，是不怎么用这个英制系统的。
没错，对
啊，你要大概算一下的话，应该是可能3-4米高的一个高度，但是有的车它可能刚好就接近那个高度，它一下就不知道能不能过了。
对，因为差不多1.83米是6 feet。
对，1.83米是6 feet， 那你可以算一下这个14 feet，
14 feet 可能对，差不多你可以算一下，对。
啊，
但是还是得算，因为从小不接触英制的话，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对, 对，
包括这里说 yard， 你可能一个 yard 是接近1米，你要有这个一个概念。就是比如打橄榄球上画的那个线啊，
这
个、一
个
十个 yard。
交通的过程中应该不会用到 yard 的。
它会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前面多少地方有个收费站，一开始可能会比较远的时候会说2 mile 处有个收费站，你注意减速。
哦、
到绝对近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说，比如说 yard 或者 feet 等等。都会出现，但 yard 不是那么常见、
哦、
我见过最多的还是 mile 和 feet， 就比如说800 feet 之前有一个这个收费站等等。 对,
对，我在美国看到很多地方是写的1/2 mile 和1/4 mile， 是吧？
有有有、
这个、
或者什么800 feet 600 feet， 对，没错、嗯、这个很常见。
对,
对，
所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度量衡呢是可能需要大家适应的。还有就是这个华氏度和摄氏度车的仪表盘上，对，我最近刚买
加拿大用的是，
我们用的应该说是这个摄氏度比较普遍、
okay.
啊，是公制的。但是我最近买一辆这个车呢，它是没有摄氏度，这里面的空调只有华氏度、
嗯、
所以我也不得不去适应啊。所以加拿大这边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美国进口的或者和美国用一样的标准，所以一些小的器件上面它也会有这个华氏度，像烤箱啊，像家里面的空调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些需要转换。
这个基本上我已经习惯了，因为首先记住一个，比如说68华氏是20摄氏度，然后华氏增长18度，摄氏增长10度，相对的减少18度，摄氏减少10度。
你这个脑子里面总得算。我的一个
同
学告诉我的，在美国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一个简便的算法，这个就是大概估算，就是减30再除以2。
这是约等于，正确的应该是乘1.8加32。对
对，我知道
精确、
这个、
所以二和
数了，因为脑子算不过来。你比如说你现在告诉我80华氏度是多少，我可以大概先算一下，减30除以2，25度嘛，
是
也就差1-2度啊。所以这个公式掌握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啊。是的，
比那个减32再乘以什么这个，
对，我不会那么算，但是我会记住几个节点，比如说68和20，我就已经知道它是对应的了。就是比如说这很容易，对吧？然后我想知道30摄氏度是什么呢，那比如说68加个18，这我也能记得住吧，比如说84，我就记住84就是等于30摄氏度了。那比如说我今天看到的气温是类似于比如说90华氏，我就有概念了，这个今天是很热的，今天是30多少度来着，对吧？
对，
就大概是这样，我可能会有几个档。但是一样的，我觉得如果美国人突然到一个非华氏度的国家，他也得这么换过来算，这个与从小的这个生活经验有
关。你像你们既一直生活在美国，你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你不用换算摄氏度了，你知道华氏
度是多
少就可以了。
对对对，因为所有的它不会讲到、不根本就不存在，就是说公制在美国人眼里是不存在的，还是比完全是。
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还我觉得还挺愚昧的，因为全世界都在往公制走，就包括英国，这个英制本身的老家现在都已经用公制了，可是美国人民还倔强的在用这个英制。
对，哎，那我问一下，那个加油站的加的那个加仑是用加仑还是升？
升，我们用升。
升啊，那真的都是公制了，美国是加仑，对，
对，
一个加仑得3.8个升左右，
嗯，
所以可能这边加个13、14、15、6个加仑就满了。一个车就是从空加到满，对，对，所以它那个标价也是按照每加仑来标的，所以都不太一样。
哎，对，
对，这是每家各种单位的转换啊，带来的这个不同的感觉。对，也包括说一点，那个之前我在多伦多附近啊，上了一段收费公路，就是它那个收费公路，并没有入口，就直接开上去了，没有注意，然后我也下不来了，反正已经开了，而且没有地方交那个。他不是付现金的，他是直接是拍照，直接扣那个，他可能你们本地人是有这么一个类似于的一个传感器吧，对吧？放在车上这样子。
但不是所有车都有。
对，但是我并没有那个，然后我好像是回到美国以后收到了你们加拿大政府寄过来的催款单，
是，
就是要
补
交一下
这
个高速。
这事情我也发生过，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是在麻省上一个桥，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当时是租的车嘛，后来直接就是他通过租车这个公司扣了我信用卡。
嗯，对，
打电话过去问的，他说你几月几号上了什么什么桥，这是收费
的
啊。我说好吧，这事儿没出喊冤去，因为人家本身就是收费的桥。
对，那么这个说到这个路呢，我个人体会是在美国其实收费的路并不多啊，往往会在东北部会看到一些收费的公路，我们叫做 turnpike， 但是普通的比如说洲际公路啊都是免费的，在大多数的美国的地方。不知道加拿大是不是这样的，就
是
洲际
的公路，这应该都是免费的，这是纳税人交的税嘛。
嗯，对，
但是有一些是他这种所谓公司合营的建的这个路，然后他建出资的这个方呢会能收一些tolls 啊，就收一些费。
对，
然后用收的这个费呢
费，
来填补他当年建这个路的成本。这个形态的公路在多伦多周边其实只有那么一两条。
嗯哼，
但是有些如果你刚好跟你上班的这个路线是重合的话，那很多人还是天天都会走的，差不多每天都花个十块钱或者十几加币去走这个路，花钱买路，因为就是花钱买时间嘛。
对，
好，那这个关于这个收费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